收听乔拉拉大追顾，又来到了这个将近是两个礼拜一更的 podcast 时间。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来宾，他是我很久的朋友，然后也是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很提携我的前辈。我们欢迎一真。
等一下，前辈的部分好像可以先。
我进客家的领域的时候，你已经在里面了
啊。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也算是我前辈啊，因为你是戏剧系的大学姐。因为我觉得戏剧系一家亲啦，我们没有在分说哪一间学校。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算是我个人也觉得很困难的议题啦，因为其实有蛮多人在问我说，我到底觉得当个人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
自由接案者比较好，还是当上班族当社畜比较好。然后我自己是当自由接案者，真的当了很久。
但你有当过上班族吗？就朝九晚五的。
我当过。
很好奇是什么职业。
我做过两份比较像正职的，一份是在诊所当那个行政助理，九点上班，然后差不多五点下班，然后我下班之后晚上就会去学校上课。但是我是正职
，OK，
对，那是我大学有一段时间的生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就进一间外商公司，然后挂在行销企划部下面做，大概快一年的正职。
真的是非常朝九晚五，是那种中午十二点半大家会一起去吃午餐那种感觉。
对
，Oh my god，
就是十一点会订便当那一种。
然后下午还会想要讨论一下那种小八卦，吃吃下午茶这样子。
对，
然后期待年终，
就是那一种
，OK，
完全就是这一种。
但你现在已经是自由工作者了。
我是自由工作者大概有八年，
哇塞，
对，但是不是全部做表演，就是我也有做过一些文书啊，然后企划啊，什么的。
因为像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的 in house 在一间公司里面，就是简单来说，我的劳健保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缴。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的去区分，就是有公司
挂工会这样，
对，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要自己挂工会那一种。
我跟你说，我今天会录这一集的原因，就是我上次差不多在2023年年底那段期间，然后工作非常忙，每天都在什么平安夜啊，然后圣诞节啊，然后跨年啊什么的表演，然后在准备啊练团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中间还有录自己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每一次只要一遇到那个生理期一来，我就觉得我
没有生理假哦 ，sorry，
真的会瘫掉
，Oh my god，
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发了一篇动态，我就问大家说，大家有这个困扰吗？然后我就说，那自由工作者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还是得出来工作，那但是公司上班的同仁可能会有生理假，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怎样比较好？这样，然后就有超多人回我说 no， 他们就说在公司上班的人根本就不会去请生理假，他们就是得硬着头皮出来工作，因为年底如果你不帮公司把一些事情做完的话，主管就是会追着你跑，让你完全是身心不得安宁。
我觉得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问题好值得探讨，因为我本来是以一个羡慕他们的心情发这一篇限动，结果后来他们一大堆人回我，都让我觉得说，好像有点身在福中。
但我觉得其实有好有坏，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很向往就是自由工作者的生活，因为举例来说好了，我自己其实也会遇到就是 in house 里面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感是比较低的，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工作就有钱，比如说你年底虽然接了很多案子，可是你每多接一个就代表你有多一笔的收入，然后可能不是一笔太小的收入哦，就如果是以表演来说，但是你知道那个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不是啊，你是上班族，老板今天如果给你十份工作，你就是吃到饱你就是要把它做到完，然后一样的这个薪水，
除非你是有论件去抽成的那一种。
有时候你知道，我就会忙得要死，我就会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我就是会赚的比别人的月收可能还要好一点点，然后最后加起来就发现没有，我可能今年存的跟他们的年终领到的是一样的，
差最多就在年终奖金。
我跟你讲，他就是你今年很努力的一直往前跑，有没有？然后他们是定 定额这样跑跑跑跑跑，然后最后面他们突然给你冲刺，然后就会跟你来到一样的薪资水平。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外商公司上班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都会呈现一个奄奄一息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很不能早起的人，就我有逼自己早起去工作，可是我差不多在11点之前都是没有开机的状态，然后我蛮容易在那个时候会做错一些事情，早上很呆滞的状态就是一直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在公司的表现对同事来说就是不太好，所以我那时候在外商公司我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人际关系。然后可是我觉得在一间公司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因为那间公司的人就是这样。
我懂，
他不会有来来去去，就他来来去去不会像我们现在
可以变动这么大。
对、对，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花了很大很大的心力在处理跟同事之间的一些误会。
欸，但我必须说这也是上班族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跟感受，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是自由工作者好了，所以如果我跟这个人工作的不是非常的顺利，因为我觉得难免嘛，不可能所有人都跟你非常的吻合，不吻合不代表这个人不好，就只是他跟你的星座不对盘而已，可能上升哪个部分这样子，
频率没
有对到，但顶多就是说好，我下一次就是尽量不要跟他合作，或是我下一次合作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可是不会影响我这一次的心情，因为我们始终会想说没关系，这个案子结束就拜拜咯。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间固定的公司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这件事情的，就会变成这件事情会造就你现在很痛苦，因为你不只是这一个案子跟他合作很痛苦，你就会想说妈呀，我之后还要继续跟他合作，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崩溃。
我后来离开公司之后，我听过很多同事都跟我说他们也有一样的状况，然后他们甚至会因为这样子出现有点忧郁症的状况，然后他们来问我怎么办的时候，我给他们的解答一律就是离开公司，因为那是我当时的做法。可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我可以说离开就离开，因为其实我在那个公司年资还没有很深，然后还没有真正享受到一个年资深的员工会感受到的福利，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离开就离开。可是我现在的那些朋友他们所考虑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我懂，
然后包含他会觉得说他现在跳槽可能就都没有办法拿到一样好的优渥的薪水啊等等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自己说啊，其实人际关系不就是一个工作场合就最小的问题吗？就是
不是他永远都是最大的问题啊，
但是他们考虑的点我觉得就会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会告诉自己说那界限就在那边啊，工作人就是工作人又不是朋友，干嘛要这么走心。
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哦，就是很多人会因为不想要处理人际关系，所以选择投身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工作者的选项当中， but 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当自由工作者你也需要去经营人际关系，如果你今天真的都不想要经营人际关系的话，然后又想拥有一份职业的话，我跟你说你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出家，
你就当房东。
不是，没有，我跟你说房东也要处理好不好，你也要关心你的房客，如果他在那个房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这间房子会贬值，然后如果他又跳出去怎样的话，整个邻居都会讨厌你，你以为房东这么好当吗？也没有，没有啦，这是我开玩笑的想象啦。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觉得那个人际关系的压力不太一样啦，因为在公司，
对，我觉得他们需要具备的能力不太一样。
在公司里你顶多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小痛苦，但是我觉得你很难就是说你在一间公司然后你可能人缘不好，然后你会在整个业界被传开，是不至于到这样
啊。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啦，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公司你的做事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你虽然表现得很好，你的专业能力很好，可是如果我今天觉得我跟你很不对盘，然后我要跟你工作，我跟你讲是 会直接影响的，有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跟这个人很不合，那就塞尤娜啦。
而且会传到整个业界都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到整个业界，可是或许那个圈圈里面的人会知道。
好，比如说像客家圈稍小一点
，OK，
然后就是说哦，你最近有听到那个谁，那个谁谁可根本就不是很熟，你知道吗？然后就 哦，我其实有听到这个事情。
对，
我跟尹真在做的事情其实都跟表演艺术有关。
对，
然后表演艺术有一个很重要，其实
就是风格啊。
对，风格，然后特色，然后因为你必须要投入一个艺术的时候，你其实会非常非常非常主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就会觉得啊，你也太过超现实主义了吧？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这个风格
啊。对，所以就是要看。
对。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你不见得觉得他的个性跟你这么合，但是你们两个风格很像。那如果你这一次是想要创作这样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找他。但是下一次你可能只是一个非常 easy 简单的案子，你就想要快乐轻松人生自在做的话，你可能就会找你的朋友结束掉，然后互相补足能力不足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人际关系的经营跟公司系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再以为说啊，自由业我就是不用经营人际关系。我跟你讲，最后你还是会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不要再觉得说，
自由接案者其实更会因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我近期在做尾牙祭的蛮深的一个感触。
而且我觉得你既然提到尾牙，我就举尾牙这个例子好了。很多人比如说你公司的尾牙你不想去吃，你可能就觉得算了。可是对于很多自由接案者的人来说，尾牙其实是在帮你建立明年的工作，因为你会在尾牙上面遇见其他的人，然后交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合作可能性。但如果你今天不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想想你本身就是一个业务，你是自己的业务。
对对。
但如果你又不想要当自己的业务，那拍谁？除非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厉害的经纪人，可以帮你找到工作。
对对对。
但是你的钱就会被瓜分掉哦。那你可以接受吗？
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你今天就算不去吃尾牙，明天眼睛睁开来，你还是可以去公司上班。明年你还是可以去拿年终，你还是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他那个震荡不会那么大，就你那个利弊的震荡一定会有啦。
对啦，
主管看你不爽，你就一个重要案子不给你，
对，
你可能还是会可以表现的机会比较少。可是我觉得他不至于就是连保底都不给你。
嗯。
可是自由工作者很有可能就是你，好，你全部得罪光光，然后你明年就是一个客户都没有，这就是会有这个状态。
哎，要怎样才可以到
得罪
光
光？
对啊，到底是做了什么？
我想的比较极端一点，
好。
但我真的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人际关系嘛，然后前面不是有讲到那个年终的部分吗？
薪资，
我也想要补充，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做尾牙，然后呢，我就有遇到一个状况是。有一间公司，他的尾牙在当天抽奖的那个奖金真的是很高很高，是高到我真的会觉得好想要跳槽那种高。
嗯、
一抽到可能我们就是三个月都不用工作的那一种高这样子。
嗯、
然后他还不是最大奖哦，就是一个中间的奖。这样员工他们去领这个奖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老板对他们的态度是，其实就是有一种下一个马威，就是哎、欸，我给你这个钱，
嗯，
你要给我一些回报，然后或者
什么回报？什么意思？你这样讲的好怪哦。
比如说，
我想知道什么回报。
比如说，我那一天有看到一个状况是，就是老板有跟所有就上海领钱的人，就比较大奖的，就有说哦，那你现场给我就在地上打滚，或者是
怎么可能？
对，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有很辛苦的地方，可是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是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是那一天尾牙最累的人。
嗯，
这样子比的话，我是那一天可能拿的钱是完全比不上台上任何一个同仁的人。
嗯，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好，我在那边滚一下，或者是我就做个伏地挺身，然后我就可以拿到10倍、20倍以上的薪水。
嗯，
我做不做？因为其实表演工作者有时候很介意自己的自尊，
是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表演，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艺术的那一块领域不想要被人家践踏。
嗯，
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损失一些金钱的原因。
我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就是除了专业之外，你的心理的素质要够强。就比方说，以刚刚那一个尾牙的这个情境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有在公司上班，还是自己出来接案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这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就是拿人手短嘛，对，吃人嘴软呐。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是啊，可是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转换那个心态，因为在公司你所有的工作你都可以用金钱去直接等于，比如说我今天加班等于多少钱，我今天为公司卖命这一天等于多少钱，我今天这个假没有休等于多少钱，它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换算。可是我觉得自由工作者你没有办法用这一套逻辑去换算哦，因为你今天工作不只是工作，有时候是人情。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今天李安找你拍电影，然后叫你拍三天，可是没有酬劳，你去不去？
我会去啊。
是吧？为什么？因为你就会知道说，未来我如果在我的就是履历上面写说我拍过李安的电影，我可能本来在别人那边我只能赚3000块的这个费用，但是别人知道我是李安的这个演员之后，可能那个价码就会提升了。所以李安对你来说这件事情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自由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是你要能够接受
李安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啦，是李安的酬劳对我来说
不重要。
哦，不重要。
好，但是因为我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换成
量化
去金钱，所以我自己就是出来当自由工作者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个性很重要。因为像后来我其实如果今天我假设他给我30万好了，那我就开始思考说，我要不要这个钱？那如果你今天要这个自尊好了，那你老板说什么你不照做，其实当下就是一个快乐的气氛。你要如何用智慧化解，让你不会违背你的良心，然后同时又可以维持这个快乐的这个气氛。
你这已经是很成熟的。
我跟你说，真的是人在江湖走，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
你是已经很游刃有余的人了。
也没有到没有，还是有时候会卡关，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那个自由工作友好团队，大家会互相诉苦，然后你就会寻求力量。那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我可以教大家一个解套方式，因为你还是会，如果你今天表演30万好了，然后你今天抽到30万，然后老板请你做30个福利挺身，你就要想，妈呀，我超赚的好不好？我一个福利挺身直接等于10000块耶。我比彭于晏价码还高就我做一个就有10000块，那你可以在台上自嘲这件事情，然后你就是做得很烂也无所谓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快乐的气氛，这样就过去了。你不需要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这30万好像一个舔狗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这样想。但如果你真的无法做30个福利挺身，你可以去思考说，我是不是等值可以给他相同的快乐，比如说老板，那不然这个30万我捐3000块出来之类的，那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是这个情境啊。你没有办法去等值的去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上班族的思维啦。
我觉得同样的，在那个自由工作者同好会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们也会讲这件事情，就会说有一些主办啊，或是有一些客户的态度很不尊重。那就是乔伊，你觉得要怎么样啊？我以前的个性就是很黑白分明那一种，
我
就是说你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但是我现在渐渐越来越不会这样讲了，可能是因为我也长大了，我渐渐就觉得说人不能这么就是什么东西都意气用事这样子。
我觉得是
我就有跟他说要转变一下心态。
我觉得你会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的某一个部分啊，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质感可以变好，不然你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就是切很开。可是我觉得自由工作者的价值跟真谛就是在于一工作一生活，就是你的生活跟工作是可以有一点点 cover 在一起的。
对，
就有时候如果你出去拍外，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好了，我可能会去拍外景，那我就会觉得外景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可是如果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工时好长哦。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的转换是自由工作者很重要的一环，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去量化它的那个价格。
像我妈，她超爱问我一个问题，她超爱问我说：“你做专辑是可以卖多少钱？”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她，我就说：“其实现在没有什么人在靠卖专辑，
对啊，
当收入。”然后她就说：“那为什么要做？为什么就是不去做一些可以赚钱的事情？这样就是我妈很常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有点小不爽，然后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是真的不懂，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说， 嗯，就是对我来讲意义是什么啊，然后后续它可以有的一些效益是什么啊，这样，然后要花蛮大的时间灌输跟教育他们，嗯，然后他们之后就渐渐懂，他们就不会再问了，这样。
哎、欸，我觉得是哎、欸，因为我觉得自由工作者某种程度很像在经营一间小型公司，
欸、对啊，就品牌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公司它一定会有某个地方是负责赚钱的，比如说一间餐饮店好了。卖饮料，低消不是会叫大家点饮料吗？
对，
因为那就是利润最高的，
对，
那个就是他们赚钱的。可是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叫大家只点饮料，你一定要有吸引大家来的原因嘛。
對對對，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明星商品，
对，
明星商品就是负责吸引大家多。比如说，假设我随便乱举例，比如说饮料可能可以赚10块，那明星商品可能只能赚3块好了、嗯。但是这个3块可以带动我。赚这个10块，那就可以打平这个成本。
我知道了，这样讲好了、嗯，就是很多企业不是都会有很赚钱的 A 店，然后跟一间一直在亏钱的 B 店、嗯。可是我们以前都会想说，那为什么这个企业不要把 B 店收起来？为什么要一直拿 A 店赚的钱去补 B 店、
啊对？
可是其实对于那个企业来讲，那个 B 店的存在是有它的意义的。
没错，
它不是我们想的是赚钱。
没错，就跟很多企业会做公益一样啊。
对对 对, 对，
它可能除了税之外的问题，他同时还有好的形象之类的啦，之类的，
因为就是真的是一个品牌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蛮多，我后来自己去观察到，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说我是不是要成为一个上班族，因为我觉得上班族跟
等一下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好。
好的，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蛮多人会问我们说，我们到底推不推荐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亦或是到底要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嗯，
对。
我觉得要看个性的、欸，我真的觉得要看个性，因为其实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我有蛮多朋友啊，其实他在公司里面差不多，尤其是接近30多岁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他们大概已经做了5-6年了，所以非常非常的上手，他们不用再多花心力去经营他的工作，所以反而他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经营自己的梦想，也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会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从20几岁到30几岁从来都没有进过公司，因为他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大家都是想要完成梦想哦，可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资金链出问题了。有在上班的人，他可能小有积蓄，可以去追求完成他自己人生的梦想，他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因为他在工作上面不用花费这么大的时间成本。但是那些一直在追求的朋友，他始终就是很有时间，可是他缺什么？他缺那一股机会，或者是他缺那一笔资金，他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在想，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上班族，还是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哪一个才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其实我真心觉得都可以，可是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有时候很多自由工作者会太把自己的梦想当回事，然后不屑去做一些可以让你维持生活的事情。但是我不是要大家昧着良心去工作，而是在众多你有兴趣的事情当中挑一个你比较能够赚到钱的工作，就是一样我都很喜欢啊，可是虽然这个我真的不是这么喜欢，没关系，你就把它当工作好不好，它就是让你出来赚钱的，虽然你自己没有到非常非常热爱，可是对方觉得你做得超好，那何乐而不为呢？就你为什么要逼自己去做一个你既不喜欢然后又赚不多的工作？
其实会有蛮多做艺术的朋友，
对，
他们给我一个结论是说，是不是可以做艺术人通常都是家里很有钱，就蛮多人会这样问我的，然后我就说没有欸，因为像我自己是从进大学我就没有再跟家里面拿过钱，然后无论我做专辑或是做一些专场啊什么的，我也都没有跟家里拿钱，所以还是可以做。如果你今天一比就是要比到那种很食物链顶端的人的话，
当然也很难啦，那个可能真的要靠一点点就是投胎
对，但是 但是我想讲的是，你那样子也可以做，然后像我们这样也是可以做，嗯，只是我觉得可能这就会变成理财很重要，但这等一下我们再讲。
可以，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观念的、欸，因为像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有在思考说我要不要成为一个上班族。
上班族，
我真的很认真，有大概在我工作两三年之后，因为其实我比较早开始工作，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是有一点点在入行了，然后有接了一些案子，然后真正的转捩点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我未来的生活到底是希望是一个怎样子的样貌，于是乎我就跑去问了很多我的上班族的朋友，或者是我在艺术领域的朋友，然后我甚至那时候因为我是小妹妹嘛，所以问任何问题感觉都
合理
合理，对，然后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有买车了吗？啊，你现在买房了吗？那你现在有存款吗？然后我心想说 No， 我不要，这不是我未来想要的生活，我不想要，我就是薯条要
住月光，
我不想要薯条要不要加大，还是要犹豫。
哦，我理解耶，真的，
我就是想要薯条加大，我是薯条控，所以我当时就真的很认真的去思考，于是乎我就去观察说，在自由工作领域里面，然后还可以生活品质过得去，欸，其实我觉得自由工作者的品质也不会说到多好多好了，但是还可以过得去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我真的就很认真去观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共通点是他们很好相处，然后他们来者不拒，然后心态很好，因为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挑战都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案子当中，然后他们也不会到斤斤计较，就是说我只能帮你做到这个程度哦，或者是如果你这个加过来要加多少钱哦，可能没有到这么斤斤计较，然后或者有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他很有想法，他多愿意付出一点点，其实都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好感。
那原则是会有的吗？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原则，欸，我觉得但那个大原则不变，就是你自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其实你就要想象那个供需的概念，就如果你今天的原则绑得太死了，所以减少大家对你的喜好，你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原则去松一点点，可是当今天你的原则太松了，好像让大家能够觉得你很好欺负，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原则推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波动的感觉。
哦，我懂你的意思，因为前阵子刚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是我有一阵子在想我的商演价嘛，要不要加一点钱这样子，因为有一年我真的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刚出来，然后我的价码就是比较低，低到我那阵子接真的很多案，可是多到我觉得我有点应接不暇
啊，
就是那个时候很想要接案，很想要赚钱，然后很想要 push 自己嘛，所以就会觉得说我都想接，我都想接，我都想接，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你有点接太过量，然后再加上你可能觉得那个价码上就是会有一些大家 argue 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在低一点什么，你会发现你全部看下来你没有真的做得非常好，然后你可能也没有赚到一个你非常满意的价格，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询问了一些前辈，他们给我的意见就是说那你应该要涨价，因为如果你是觉得你做得到，只是因为你太忙了导致你两头烧烧到变成你做不到，那就代表你应该要二选一，
对，
可是你的时间成本其实也很重要，那你就应该要把你的价码再提高一点点，然后让自动的去过滤掉一些可能他用低价然后去拿到一些好的东西的人，去把这些人先过滤掉，然后留下来的都是比较一分钱一分货的，然后他跟你相处起来或是沟通起来也比较顺畅的，然后你在整体工作上你慢慢的会进入一个更健康的状态，
我觉得是耶，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收入平均下来是差不多的，可是你整个身心状况会舒服很多很多。
其实我觉得要成为自由工作者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去认识你自己，你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其实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方说你今天想 你自认自己很棒哦，我好像值10块钱，可是这个市场对你可能只有5块钱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差距？你要么就是要努力，要么就是要降价。
对，
所以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有些人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
那你就去当上班族。我认真，因为上班族的话，其实你就夹一下，夹你很像很不错，然后下班之后你就可以轻松。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自由接案者，这全部都是非常非常血淋淋的事情，因为它没有上下班的问题。
我也觉得我一开始在前几年做自由工作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财务状况超差的，超级差，差到不行。我那时候是对于税务，然后任何跟会计相关的事情，然后理财，然后记账、投资，完全是零，我都是随便。我就觉得反正这笔钱就是有进来就好。然后甚至我那时候有一个经纪公司，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超级不合理的事情，我还答应。我们公司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然后他们没办法签劳保嘛，然后他那个公司的助理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帮忙？
可不可以签在你这里？然后我就说，哦，可以啊，这样。然后一次签了八个人过来，然后还
那税是算在你头上咯？
对啊，
那你有把税扣掉吗？
我就不知道，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这种事情啊。然后后来我就被我妈骂到臭头，她说你知道是在干嘛吗？然后我就说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财务状况其实都还是一团乱。
哇，
就是我对理财没有任何概念。
嗯，
然后后来是。我真的是告诉我自己说，哦，这样子好像真的不太行耶。那我觉得我至少每个月吧，就至少去上一堂跟理财有关的课，或是看一本跟理财有关的书。
嗯，
然后我才渐渐的知道说，哦，就是原来我之前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有点太过浪费，或者是有点太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一笔钱这样。其实他们应该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运用方式，
我懂。
然后其实它也可以，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产业并不是天天过年，就是旺季的时候，你可能一次可以赚到很多。可是你淡季的时候，
很可怕。
对，疫情的时候真的很可怕。那你如果身上你至少有一点点投资，你不至于到像我们表演工作者那时候将近就是零，就没有任何的收入。可是那时候的我就是零。完全吃老本，
哇塞！
然后居然还可以活下来，
你也是蛮厉害的耶。
对啊，就不知道怎么活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自由工作者他需要具备的能力，老实说，我觉得会比上班族还要多。所以你说自由工作者真的会比较赚吗？我必须讲啦，大起大落，就是真的很好的人，可能真的可以很好，但是你想要从不好的状态要转为好，你这中间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的个性，你喜欢去经历这些事吗？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去当一个上班族。
真的要存钱的，
我觉得是要存钱的。
我经过疫情之后，我也告诉我自己说，好，千万不要再这样乱花钱了，好可怕。
对，
真的好可怕。好啦，祝福大家都可以又自由，然后有很多被动收入。
Yeah!
谢谢，
赶快找干爹，谢谢大家，
拜拜。哎，对，如果想要follow 银针的话，可以在哪边可以搜寻到你？
可以透过 IG 或是透过 Facebook 都可以搜寻得到我。那我的 IG 就是搜寻银针，聪颖的银，珍珠的珍，或是直接搜寻账号就是 YINGJEN22407。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集 podcast 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搜寻我的 IG JOYNWANG。下期见，拜拜，
拜拜。